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8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伟大的法真正改变了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中国大陆的法轮功修炼者，从1999年之前得法至今，在大法被迫害开始，见证和经历了邪恶中共统治下的各种迫害、拘留、劳教、酷刑等。得法前，我是个武术爱好者，我追求的是神雕侠侣式的人生理想，期望的是一个长生不老、不限轮回的生命景象。小时候，还是在未上学的年龄，我就认为人死后起码是有轮回的，而不会在宇宙中可怕的消失，但在轮回中却一直会在三界，不能根本上有一个解脱之法。一直到上大学，我品学兼优，但在中共的教育系统中，除了洗脑还是洗脑，整个接受教育的过程就是放弃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对神的信仰的无视，对人生的意义感到一无所知，心中留下深深的困惑，带着种种疑问，直到我读到《转法轮》这本著作，并且身体的病业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完全消失后，我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人生的全部答案，是大法给了我一个想要的答案。开始修炼的初衷是我在大法中找到了答案，感到大法迎合了我作为人的观念的追求而已。得法的当初，我追求的只是个人的圆满，个体生命的如何解脱，从而得到自己想要的和向往的一切美好。我可以在大法中修炼，从而不入轮回了。这是得法时最初的想法。师尊讲，不在法上修，承受迫害本身也无法修得更高，更达不到大法弟子的标准。见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在邪恶的严酷迫害中，在迫害初期，我当时追求的境界是成为正义的化身，宇宙的保卫者。我误以为必须在磨难中接受考验，才能修得更高，才能走向圆满。在天安门广场拉出横幅时，我被便衣疯狂殴打，直到被推进看守所遭受迫害。当时还是抱着畏思的动机和观念的基点去证实大法，而师父要我们修成的是完全为了别人的境界。既然早期得法完全是为了自我解脱，基点是以自我为出发点的，那么在承受迫害的考验中，也是以此为基点思考、应对、克服困难和闯关的。迫害中，我在监狱被绑吊起来施酷刑，大小便失禁，几近失去知觉，在痛苦的反复承受中被迫妥协，精神上处于一种生不如死的状态，出狱后整个人的生命就像枯萎了似的，找不到一点动力去面对仍在持续进行的对大法的迫害。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中，普通犯人交流的更多的是不被法律追究的经验，在扭曲的人际氛围中，心里只会慢慢的变异。对于大法弟子来讲，在那种环境中更多的是污染，在被强制洗脑中，有的承受不住的甚至走向了大法的反面。在看守所被非法羁押时， 管教乏人从厕所将剩饭捞起来吃，羁押人员被管教殴打时还得大声说管教好，各种变态的虐待手段。监牢里有举报制度，举报者借此有所谓立功的机会，致使监牢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极度紧张对立，将人与人之间最后的信任彻底转变成明争暗斗的人性扭曲。时间久了，连最普通的犯人也会在这种氛围中变得奸猾。记得初到监牢，一位表现坚定的同修被单独关押在小房间，恶警强迫他反复抄写污蔑大法的文章并要求背诵。后来这位同修出监后精神表现失常，不能正常的融入社会工作生活，这种持续时间漫长的肉体与全方位的精神折磨，目的是让人在孤独隔离的承受中意志被无限度的消磨，如果不能在法上坚定自己，就会真的在监狱的磨难中失去修炼的机缘。那时我觉得再来一次酷刑，我也许还是会承受不住，与其这样，倒不如什么都不做，不参与讲真相，或者少参与，以保证安全。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中过了一段时间，同修交流也没用，心结无法打开，没有了面对邪恶的信心，这个心结就像一个死结一样，将我定在消沉的黑暗里。在那种消沉的状态中，我只觉得无论如何，自己好像都无法恢复到修炼如初的状态中去了。这份伤害是中共邪恶体系给予我的无法抹去的摧毁式的精神死亡。我开始怀疑自己生命本源的层次，觉得既然是这样一种状态，自己应该是一个天生就修不高的那一类生命。在这种对大法的认识不足中，错过了很多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机会，有其他真相项目需要整体配合，明知人手不够也是消极参与，或是有限的参与，有限的去做三件事，结果自己也很难受，像有一股强大的案例抑制着一样。我无法从被迫害的酷刑阴影中走出来，潜意识中也认为只有从这种邪恶的酷刑中闯过来，才是一个伟大的生命，才是修炼成功了。这是我当时对修炼境界标准的认识。在后来的修炼中，回过头来一看，才知道这种来源于旧生命观念的认识，长期以来使我默认了旧势力的行为，承认了旧势力强加于正法的所谓考验的逻辑，这是自身对法的认识不足造成的严重障碍。我看到在周围的同修中也有不少在这种障碍下的消极行为，有些同修被这种障碍带来的消极带动，有的几乎放弃了大法的修炼，有的是在这种很难意识到自己没有彻底否定旧势力安排的状态中，也参与了各种真相项目，派真相传单，近距离发正念，打真相电话，参与营救同修，面对面三退等等。我总觉得自己虽然也是按师父的要求的三件事去做了，却是一种被动承受的状态，与主动参与正法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没有将被动向主动转变的对正法的态度，我认为是不合格的，但我却不知道到底障碍在哪里。在与同修的交谈中，我唯一能说出来的是怕心。怕心是其中一个抑制因素，其实现在看来，自己对法的认识不足才是根本。师父说，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才称为大法弟子，不是个人圆满为目的的，是你要带领一大批生命圆满的，所以必须得去做。见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当初我从未想过会成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能意识到超越个人修炼并参与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重要性。只有当有了这个意识的开始，我生命的本质 才开始向符合未来新宇宙生命所要求的标准发生着根本的转变。伟大的法呈现出来的伟大的内涵，使我在大法对大法弟子兑现使命的理解中，意识到了今天正法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以往历史上的任何一种修炼。我想说的是，是大法的伟大使我在20多年的修炼中做了彻底的转变，正在快速地向这种完全无私的境界靠拢，并在这个基础上参与反迫害，参与救度众生。修炼大法20多年来，从里到外真正改变我的生命的本质的，使我从未思的基点转变成一切从正法的整体考虑为出发点的，是伟大的法，伟大的师尊。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直到2015年下半年，经过与同修的交流和大量学法，我决定参与实名速将。我认为无论是作为常人来讲，还是作为参与正法的大法弟子，在正法进程的形式要求都必须速将。自己所受的冤狱为什么不敢伸冤？是不是连常人都不如了？作为大法的修炼者，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地利用法律来为大法伸冤？实名速将在法律层面是站得住脚的，是法律所允许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去做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不就是师父对没走出来的和没做好的弟子，对众生的又一次宏大的慈悲表现吗？在大量的学法中，我对什么是旧势力和如何否定旧势力在法理上越来越清晰。师父说，你能够走正，就是你正念很足，按照大法的要求做，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你就否定着旧势力，你也是在走正你的路。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对呀，只要我按大法的要求做，我就是在否定着旧势力呀。当时突然好像找到了一份久违的信心，是对自己能够完成誓约而无坚不摧的来自大法的自信。心中对自己说，我是师父的弟子，一定要完成自己的使命。我终于在学法中明白，我在狱中的酷刑阴影所形成的思维都是旧势力的一种安排。我一直放不下，一直在乎自己在狱中没能闯过去的本身的认识和状态，是旧势力想要达到的毁人的目的。酷刑考验在大法的伟大内涵中，在未来宇宙中是不需要的，是被师父彻底否定的。作为一个新宇宙的生命，即使没有今天旧势力的参与，师父完全可以以慈悲平静的方式救度，这是大法的智慧，是旧势力所不会的。在反复学法中，我感受到大法与师父无边的深刻内涵，是一个生命所无法想象的。原来我在面对旧势力强加的这场磨难时所表现出来的信心不足，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没有在法理上看到法的伟大内涵，说白了也是信师信法不够。大法的法理一下子破除了我内心积压多年的障碍，其实法中早就有了，为什么我就是看不见呢？说明还是没有学好法，所以就多走了弯路。这种在学法产生的正念慢慢增强着我的信心，邪恶和修炼中的困难不再显得那么难以跨越了。我觉得只要我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剩下的就一切交给师父了。我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工作上的资源和能力，在整体上配合同修去做好三件事。哪个同修在认识方面存在不足，我会有意主动地创造环境一起交流， 让同修参与到整体中来，更好地证实大法。我和其他同修针对不同特长的同修策划不同的真相项目，让这部分有特长的同修参与进来，这样一方面可以走出个人修炼状态，在法理上提高上来，另一方面在整体配合上可以形成更大的力量，更有利于反迫害，发挥救度众生的作用。在我们本地，由不同的学法点联系成的一个看似分散的整体正在形成，这个整体保证了当有同修被迫害的时候，当地整体甚至附近城市的同修能在最短时间内知道，从而对另外空间制造迫害的邪恶展开清除行动。一个好的真相项目在技术上也会第一时间共享共用，划分区域配合，减少浪费资源的重复覆盖。只要是对大法有利，对反迫害有利的，就是我们应该做的。这种局面的改善是与我们对大法的法理认识的升华无法分开的。我就是在这种对大法的认识提高中，真正在参与正法的心态方面由被动变成了主动，基点从个人修炼转变成为一个以解救众生为出发点兑现誓约的生命。在此之前，妻子在当地充当了协调人的角色，经常要在营救同修中直接面对警察与公检法系统打交道。出于对安全的考虑，我经常在方式上与妻子发生冲突，认为某些做法过于冲动，存在操作技术层面的漏洞，从而给妻子造成心理压力。我的这种状态有意无意地影响了营救项目的开展。比如妻子开着家里的车直接去派出所看守所营救同修，我就会说由于有视频监控，车牌一暴露就会被警察定位跟踪等等。后来我主动补充妻子的不足，有真相项目的业务时，心里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悦，有强大的与大法联系在一起的神圣感。在关于安全的问题上，我与妻子更多的则是在如何加强正念、向内找上下功夫，状态完全不一样了。自己在大法中的使命，由于是与正法同在的，有无限的内涵在，这种与正法联系在一起的意义，常常使我不由自主地流下眼泪。我好像第一次明白了修炼苦其心志的真实内涵。每当大法赋予我们每个人注视正法的使命感在内心升起时，我就会有一股为大法三件事可以吃任何苦的动力。这个力量来源于生命的最本源，在快速地归正着我作为人表面的一切败坏和不正的观念。也就是在这种依靠大法升起的正念中，在参与整体真相项目三件事中，我体会到生命的真正意义正超越着最初得法时的个人修炼，自己在大法的使命感召下有一种完全为他的机制在内心深处形成，表现出来那就是紧跟师父解救众生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对师父的敬意也完全与之前不一样了，更神圣更纯洁。从一个完全站在未思的基点追求圆满的生命，转变成为可以为救度众生苦其心志的一种完全为他的强烈的愿望的大法修炼者，只有这部伟大的法才真正改变了我，把我塑造成为一个自觉的为他的生命。以上是自己的一点修炼经历和体会，请同修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关注身边的昔日同修、掉队同修以及老年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21日。
2017年9月中旬，在街上遇到一位720以前的昔日同修。迫害前，他是位中学教师，因为身体不好，心脑血管都有毛病，大把大把的吃药，为祛病健身走入修炼。刚看转法轮就开了天目，第三天自己就把药停了。师父给他清理身体的时候，表现出来是心脏病的状态，但他却能看到一团一团的黑气从心脏部位往出冒。她丈夫在一旁很着急，劝她去医院，她却说，没事，是师父为我清理身体呢。修炼大法不长时间就无病一身轻了。修炼前，骑自行车上地道桥都得下车推着自行车走。修炼后，按她自己的说法是，骑自行车带上一袋50斤的面粉上地道桥都不用下车。迫害刚开始的时候，学校搞拉网式排查，当时他在大会上站起来说，我就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祛病健身如何好。后来他遇到了来自家庭和另外空间很大的阻力和干扰，他的丈夫本来非常支持他修炼，可江魔头倾尽国力对法轮功的打压一开始，他丈夫就开始反对了。他想偷偷的练，抱轮时另外空间就有声音说，把手放下来。他感到很无奈，慢慢的就放弃不练了。同修们都为他惋惜，都认为他根基很好，天目开得也好。大雾天同修们晨练时，他看到的却是蓝天白云，看到的人也是穿着古装。这次见面后寒暄几句就步入正题，劝他回到大法修炼中来。得知他不修炼后，疾病又回到他身上，而且天目有时还看到低灵，还患了一次轻微血栓。他现在有时还看转法轮，我就提出帮他改字，他说自己改，我就为他准备好改字参照表，要改的字还有双面胶，放到离他较近的一位同修那里。他跟那位同修说，三天没出门，才把转法轮中要改的字改完。他在外地给女儿看孩子，之前有同修给过他新论语，这次忘记问他替换上没有。我有感于师父的慈悲，师父真是不想落下一个弟子啊。前段时间邪恶的敲门行动在我地折腾的范围很广，大部分同修受到骚扰，有同修受到干扰时人心上来顶不住就妥协了。我听一同修说，某某某在医院输液呢，心脏不好，说是老找他，就填了表不练功了。他们还说不签字就停了他的退休金，他就害怕了，病都是吓出来的。过段时间又听一位协调同修说，某某某怎么办呢，谁也说不了他。看到同修很为他着急，当时我没说什么，心想你们都说不了，我也没办法，只是为他感到惋惜。回家后我又想起了此事，觉得这件事情一定与我有关系，要不怎么老将我听到呢。我虽然多年没见过这位同修，但也多少听到过他修炼的一些情况。单位受610胁迫，每到敏感日一找他就用扣工资威胁，开始他也不配合邪恶的要求，结果真的扣了工资，严正声明都写了好几次了，到现在还有几万元工资没有给他。我决定去看他，于是我与跟他熟悉的一位同修用心为他准备了礼品，双卡播放器，卡一装有普渡、记事、练功音乐、师父的在广州讲法录音，卡二装有易师恩、走出病业假象、天音净月、传统文化等内容。中秋节前的一个下午，我们带上月饼和一点水果，骑上电动车就去了他家。他家虽然离我们这里很远，但找到他还算顺利。原来他已认识到修炼大法的严肃性，他对自己以前写了严正声明又犯错，犯了错再写声明感到很懊恼，同时也找到了自己害怕失去利益的心。这次又在不练功的表格上签了字，知道大法好， 但却做不到，干脆不练了。所以一段时间以来，明慧周刊也不看了，资料也不要了，索性连严正声明都不写了。可是一旦离开了大法后，心里又很难受，就光自己叹气发脾气，结果心脏不好就住院了。出院后一段时间了都不能走路，现在虽然能走路了，但还不能干什么活，心情降至低谷。就在这时，师父安排我们见面，我真切地感受到师父的宏大慈悲。师父不想落下每一个弟子，弟子心中的苦师父都知道，师父真是比我们自己还珍惜我们自己的生命啊。万分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与苦心安排。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通过交流，他决定找他们那片的学法点去要资料和周刊，并答应认真写严正声明。同修走回来了，我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本来有同修建议让我带上充电器，可是我的电动车在回来的路上比去的时候跑得还足呢。因为在去找同修的路上，一同去的同修曾几次停下车来等我，也许是去的时候车速没打满，自己在用人心想见到同修时该怎么说。现在想来，一切都是师父铺垫好了，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相互提醒一下，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过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写出这些不是为了表现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想提醒一下同修，大法弟子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请关注身边的昔日同修和掉队的同修。随着师父正法进程不断往前推进，大量迫害大法和操控人思想的邪恶生命被正法弘誓清除，所剩也是少之又少。今天没叫醒，明天可能就叫醒了。他去不行，你去可能就行了，因为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中秋节，我带上月饼、葡萄，还有双卡播放器，去看望我弟720迫害之前的辅导员。他被病魔缠身有10年了，生活不能自理，不能说话，右侧肢体不听使唤。他的妻子在生活上对他照顾得很好，10年中病犯了4-5次，他的气色依然很好，肌肉也没萎缩。我们知道是师父在管着他。当他听到播放器中普渡音乐时，就哭了。我问他，听到普渡济世，是不是想到了师父和大法的感召？他就点头。我说，还记得以前晨练时，你总是早早起床，拎着录音机，在练功场地播放普渡济世音乐，等着同修们来练功的事吧？那时你付出了多少啊？咱们一起跟师父下来助师正法，不还得一起随师父回家呀？他就又点头。我给他调到一师恩，刚听了几句他就又哭了。我说，听完一师恩就播走出病业假象，听听同修们是怎么走出病业假象的。你的身体也不是病，同样是病业假象。师父不是说过练功人没病，有病就属于不正确状态吗？他就点头。我又说，师父不是还说练功就能够自动纠正不正确状态吗？他还点头。于是我坐在他对面做第五套功法的动作，只见他用左手去拽自己的右手，拽到胸前就动不了了，他就又哭。我说，你的不正确状态就求师父为你做主吧，大法无所不能，师父无所不能啊。他就又哭又点头。我让他妻子拿来纸笔，让他把心声写出来。他妻子说写不了，像画地图一样，看不出来画的是什么。 我把笔递到他左手，他左手拿笔认真又吃力地画着，还真是什么都看不出来。他画一会儿，我就随着把纸上下左右的移动，还是看不出来画的是什么。他还是不停地画着，于是他画一会儿，我就把纸往前拽一下。我看着看着，像他自己的名字，就高兴地把他妻子招呼过来。他妻子说，还真像是他的名字。他感到我们理解了他写的是什么，也很高兴，我们一下子都有了信心。他的姓氏非常清楚地写出来了，接着是名字。我一边往前拽纸，一边说，写修炼大法。他就慢慢地写出了修炼大法。我拽了一下纸，又说，写跟师父回家。他就慢慢地写出了跟师父回家。接着又写出了请师父为我做主。也许是我移动纸没跟上，也许是他的手还不熟练，除了名字之外，其他字都不是很清楚，因为是我念，我看着写的，就觉得是那么回事，看得出来他非常认真，写完他很兴奋。我替他大声地宣读，某某某修炼大法，跟师父回家，请师父为我做主。我对他竖起大拇指说，你真棒，这是你向全宇宙的庄严宣告，要修炼法轮大法。师父说过，就要我们这颗向善的心，只要你不把自己当作病人，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师父一定会为你做主的。临走前，我叮嘱他妻子，一定要给他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一天上午，我到一老年夫妻同修家里，得知老年同修视力不好，看不了周刊，因周刊的字太小，就建议同修用播放器听空中明慧周刊和修炼园地节目。发现老年同修的 MP5 和播放器内存卡里，师父讲法和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穿插在一起储存。我对他们说，普渡、济世、练功音乐、师父讲法可以放在一起，其他的另装在一个卡里。经同修同意，我立即到附近一同修家，让同修给删除不符合明慧网通知的内容，换上同修需要的内容，给他们送回去，并告诉他们，听完就去找同修更换新内容就行了。因为我弟有这种情况，写出来是想提个醒，如果其他同修身边也有同样情况，可按大法的要求用心去做。如有好的建议，恳请同修提出来，我们共同交流，并在法中归正。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在背法的过程中向内找。2007年纽约法会，是我自96年修炼法轮大法以来第一次见到师父。在见到师父的那一刻，我许下诺言，师父，我要背法。我第一次开始尝试背法，第一讲的第一个标题没背完就坚持不下去了，一个自然段就背了一两个小时，因为背法就没有时间通读大法了，背的又这么慢，不通读能行吗？心里矛盾重重，甚至后悔自己在法会上轻易许下诺言，太冒失了。2010年底，我遇到一次病夜关，一夜之间，一条腿肿得很粗，不能走路，脚不能站立。我向内找，其中有我学法走形式，溜号是主要原因，也有对背法诺言不严肃对待的原因。我在师父法像前，向师父说出所有的错误，包括修炼后所犯的错误，我要归正。无论多难，我一定要把转法轮背下来。话一出口，脑子里出现一个声音，一句一句的背。对呀，一句一句的背下来，再连起来背一段。我以前怎么没想到呢？困难立刻减小了，就这样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背完了第一遍。期间有些段落最后也没能整段的背下来， 但是一句一句的背下来了。第一遍就是这样背下来的，过程中消掉了身上很多的业力败物及干扰背法的因素，主意识明显增强。紧接着我就开始第二遍背法，第二遍背法我信心大增，而且觉得背法的愿望更加强烈了，难度大大降低了，背法心态变了，由原来的不得不背法到发自内心的喜欢背法，从此背法成了我主要的学法方式。第三遍背法是我和太太一起背的，两个人背法有一个好处，就是互相提醒，我记不起来的地方他能背下来，他想不起来的地方我能背下来，互相提醒，下一次就记住了，这样背得比较快，记得扎实，而且两个人还可以交流背法心得体会。背过三遍后再也不觉得背法难了。背法过程中我体会最深的是通读不曾有过的层层法理的不断展现，背法本身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因为法理越来越明细，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现自己修炼的差距，促使自己向内找，不但向内找，还学会了往深处找，找到根子上，养成向内找的习惯。有时候背法静不下心来，背得慢而且还悟不到法理，只是机械的背，这时就得停下来向内找，随着不断的向内找，心就会逐渐静下来，接下来再背。再一个感受就是背法中不断向内找，不断的在同化大法，在同化法的过程中也同时消掉了我的业力，身体里的败物，人心修去了很多，思想纯净了很多，逐渐的融于法中，不但不觉得背法难了，而且发自内心的愿意背法，乐于背法。记得有一次在本地大组学法后，有同修提出我们的环境比较负面，我提议大家一起向内找，结果协调人说，你提议向内找，那你就第一个向内找，下周学法后的交流时间就是你向内找。那时我觉得对整体环境有好处，同时又是我提高的机会，我愉快地答应了。这次向内找，我针对我和同修的矛盾和协调人的矛盾，找到了埋怨心、恐惧心，背后议论同修的缺点。结果还没有讲完，时间就到了，协调人说下次你还接着向内找，可是再向内找觉得没了，找不到了，但总觉得是机会，是提高的机会，也总想着怎么能在向内找上再深入一些。我头脑中突然出现师父在《金经要旨》和时间的对话中讲的法，这些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顿时我心中像又打开了一扇门一样，马上明白怎么深入彻底的向内找了。于是我用五分钟的时间列出了我在同修身上看到的20多个不好的部分，然后反过来看我自己，我居然都有。我终于在向内找上又向前走了一步，更彻底了，而且我发现找到的所有的心的根子都源于自我和思。在第四遍背法的时候，我是和同修通过互联网一起背的，刚开始的时候越背越困，坚持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各种因素干扰也坐不住，后来发现只要静心背进去就不会困。怎么能静心背进去呢？我发现背的过程中理解法，用法对照自己向内找，就能静下来背进去。有一次我和同修一起背法，背着背着谁也背不下去了，嘴上背法心不在焉。有时候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就找个理由，要不今天就背到这里吧，明天再接着背。可这次我们决定停下来开始向内找，越找越深入，就在这个过程中心静下来了，也不困了，然后再接着背法。每天背法都是坐在一个没有靠背的方凳子上，也不觉得累。我体会到背法加上向内找巨大的威力，一天背法之后发正念，我看到从我身体内 出去一个粉红色的轮子形状的东西，落到了一个站在破旧的满是尘埃的山上的旧势力的生命手里。他对我说，贝法加上向内找，我对你没招了。贝法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把法背下来，而是要同化法。静心无为的贝法是贝法的最佳状态，但有时候就会出现求快的心，怎么能背得快一点呢？一有这样的心出现，贝法就会流于形式，心越来越浮躁，也可能背很多段法，但是没有法理的展现。有时候越求快，那一段就越背不下来。背法后的变化形成了向内找的习惯，主意识更强了，正念也更强了，能专心于一件事，心更纯净了。我是修电脑的，以前经常是在读法中溜号，嘴里在读法，心里在分析电脑障碍。现在我修电脑就专心修电脑，背法就专心背法。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